夜到，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让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读经班可以明白神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上次考试的题目呢，有两道题目大家错的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再把它重复一强调一下。那错的比较多的呢是第一题是说彼得五旬节讲道的时候引用了哪一篇证明基督的复活。这个答案呢是诗篇第十六篇。我先把五旬节彼得讲道的给大家读一下，那是在第二章24节，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29节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在十六篇里边呢，十六篇的第8节到第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这个第一题的答案就是 A， 是十六篇。那另一个错的比较多的题呢是第10题，就是诗篇的主要功能是赞美祈祷，然后后面有三个选择，一个是教导，一个是安慰，一个是警戒。那教导、安慰、警戒呢其实也都不错，都是诗篇的功能。但是呢我们主要讲了说我们现在主要讲到的呢是赞美的诗篇、祈祷的诗篇和教导的诗篇。那其实所有的诗篇都有安慰和警戒的功能，但是按照我们的我们给的标准，应该是答案应该是 A， 是教导。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会从31篇看到45篇。31篇呢是一个祈祷诗。那我们也已经看到，一般的祈祷诗呢我们都会看到说首先是向神来祈求，然后呢会给出一个祈求的原因，然后呢向神表示说根据我过去跟神的经历，或者是我对神的信心，然后就慢慢的就从困境中把信心仰望神，然后就喜乐起来，就从困境中走出来。那这是一般的，我们以前看过的那几篇祈祷诗呢都是这样的结构。那我们来看看31篇呢，它也是这样的 啊，我们看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那他就首先他是求神让他永不羞愧，然后接下来呢，他就给出这个求神的这个原因，说：“凭你的公义搭救我。”那他暗含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你是公义的。那他第三节就说：“因为你是我的山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的缘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那他在求的同时，他就给出这个原因来。那这个三十一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是这样的结构啊。比如我们看第九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中。”然后像十七节：“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那他前面都是在求，他表明信心的在哪一段呢？在十九节，那他是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最后他表示说呢，二十一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原因呢，说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这是他从个人的经历，他讲神是慈爱的。然后二十三节呢，他呼吁所有的人，他说：“耶和华的圣民呐，你们都要爱他。”那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祈祷诗，他一般呢就是这样一种结构。我们看三十二篇，今天我不太想放 PowerPoint 啊，我想把大家注意力集中在圣经上，然后我们看着圣经我们来讲。因为 PowerPoint 呢回去以后大家也都可以，现在这个 PowerPoint 上也就是一个分段然后一个简介。三十二篇呢是一首悔罪诗。那我们诗篇里头一共大概有七篇诗可以称为悔罪诗，就是大家传统上都认为是悔罪诗。那我们今天看到三十二篇，这是第二篇。那我们第一篇，我们知道第一篇悔罪诗应该是第六篇。那个第六篇的时候，那个悔罪诗里是讲到他因为犯了罪，他得罪了神，那他知道他要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所以那这第七篇呢？第七篇其实既是悔罪诗，也是感恩诗。他向神承认自己的过犯，然后求神来赦免。那这一篇呢，也是一篇非常特别的诗，因为他也讲到有福。我们讲到有福的诗篇呢，我们还记不记得有几篇是讲到有福的？我们记得诗篇第一篇是有福的诗篇呢，是讲到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然后第二篇呢，里边说凡投靠神的受膏者的是有福的。那这两个有福呢，都是人从自己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来看到第三十二篇呢，和我们的现在的福音就非常有关系。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有福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在新约里边，保罗在罗马书里边引用这个经文，是说做工的得工价，如果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到神的怜悯，那这是有福的。所以他得出来一个，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要靠信心，因为我们信神，所以神算不算我们有罪，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行为变到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因为当你看，尤其是大卫，我们前面也看到大卫有一些诗篇是犯罪以后被神赦免，那在被神赦免的情况下会 特别感到神的恩典的可贵。所以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就是说被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这才是真正有福的。我们诗篇或者是我们旧约读到现在，我们有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恶人一定会得到恶人的代价，然后义人一定会得到神的保守。那么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他的指望在哪里呢？指望就在神的慈爱和恩典怜悯上。所以大卫对这个非常他就非常有感触，所以他写出这样的诗。然后第三节第四节呢，他就讲到说，当他犯了罪以后，他不认罪的时候，他所处的光景，他说那个时候呢，他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这第三节第四节，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讲到说他不认罪的时候，他的遭遇。然后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他就开始说，他因为这样，所以他向神认罪。他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是大卫他有了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才写出来第一节第二节说，所以他有一个呼吁说，第六节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他，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去。就是说当你一旦犯了罪，你知道得罪神的时候，你要赶快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帮助。第八节第九节呢，我们看到说这里头语气有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好像就是一个解释，说是祭司站在神的角度，然后对来到神的面前来说这件话，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然后你们义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那这是第三十二篇，我们把它叫做赦罪之福。第三十三篇呢是一个赞美诗。那这篇呢我们也可以详细的讲一讲，因为这篇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赞美的一个范本，因为它这里边把赞美的特别可以把这个原则呢，把这诗篇里边的一些原则用到我们现在的崇拜上面来，我们利用崇拜赞美神的时候可以借鉴这个。那我们已经读了很多篇赞美的诗，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读过的赞美的诗篇里边有哪些，怎么赞美神，赞美神的一些什么内容。我们曾经有一篇我们赞美神是从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律法，神的话语和神的创造来赞美。我们还读过一篇是也是神的创造，是指天上的万象和地上的人来赞美神。我们还读过一篇是赞美神的声音，赞美神的话语，对吧？那这一篇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根据什么来赞美神。但是我们先看这个，它前面有一些预备的功课，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说赞美的对象是耶和华，然后是义人和正直人来到神的面前赞美神。然后呢赞美的方式呢，用弹琴，用歌颂，用向神唱新歌，然后呢还要弹得巧妙，声音洪亮。所以这是和我们敬拜几乎就是我们现在敬拜神也是这种方式。那么下面呢他就讲到说赞美神的从哪些方面赞美神。我们会看到说第四节第五节呢，是我们把这个叫做说从神的属性来赞美神，就是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 那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从神的言语正直，从神的诚实，从神的仁义公平，从神的慈爱来赞美神。那这些呢是神的属性。然后呢他讲到说，第六节第七节说，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这是在讲到神的创造。所以神的创造呢是属于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神的属性赞美他，也可以从他的作为赞美他。那神大能的创造呢就是他的作为。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讲到神，也是讲到神大能的作为。一个讲到说神创造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九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然后第十节第十一节呢说，神的计划是永存到万代的。那接下来呢第十二节呢开始从另一个方面来赞美神。那我们看到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的产业那民是有福的。这里又提到一个有福。那这个有福呢不是对人来说了，不是对我们个人来说了，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和一个民有福呢是归属于神，成为神的子民，那这是有福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拣选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救赎。那这是告诉我们赞美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根据神的救赎来赞美他。那下面讲到说，神对于他所拣选的，神从天上来观看。然后第十八节十九节说呢，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在他们的饥荒中存活。这讲到神的救赎，根据神的救赎也是我们赞美神的一个方面。那他最后呢他讲到说，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然后赞美耶和华。所以这篇诗篇呢非常标准的一个范本。那他前三节呢是赞美，前面三节后面三节是对应的，是在前面是宣召，后面是呼应，然后中间呢十六节是赞美。那十六节又分成八节，八节分成两段，根据神的属性和神的作为来赞美他。那神的作为呢，他是说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好，所以给我们怎么样去赞美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前三节是宣召，后三节，最后三节是回应，中间是赞美神。赞美神又分成，所以它三节一段，八节一段，然后又八节一段，又三节一段，结构非常对称。三十四篇呢也是一篇赞美的诗篇。那这首诗呢让我们就是看到结构上它有个特点呢，就是它有一部分是赞美，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教导。前面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它都是在赞美神，然后它主要赞美神呢说神的信实，然后呢神的保守，就是比较有名的句子呢，我们比较熟的呢就是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里边又讲到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说投靠神的人有福了。然后这个对有福的解释呢，他就说投靠神的人是一无所缺的，什么好处都不缺。那他从第十一节开始呢，他就开始有教导。很典型的句子呢就是，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 啊，这是很典型的教导。所以它十一节以后呢，是一个教导的内容。那它这个教导的内容呢，它重点是讲到说，十二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十三节说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巴不说诡诈的话。十四节说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这还是告诉我们说要远离恶。那他特别强调说，控制住你的舌头。然后接下来他是讲到神对人的拯救和神的公义。这是34篇，是一篇赞美诗。35篇呢，是一篇祈祷诗。那这篇祈祷诗呢，是说他因为个人的苦难向神祈求。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那就是说诗人呢，他遇到了一个困境，他遇到了有人与他相争和相战，所以呢他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来帮助。那这篇诗这个比较有特点的呢，是说在35篇里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给这个诗篇来分段。那他这个祷告呢分成三段，因为为什么把它分成三段呢？因为我们在看这个结构的时候呢，读的时候有三段是赞美和感恩，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赞美和感恩呢来把它分成三段。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文。第一个赞美呢是在第九节，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那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把它分成一到九节是一段。然后我们看18节，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那我们可以把第10节到第18节给它分成一段。28节说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所以我们可以把19节到28节分成一段。那我们分了段以后，我们再看那个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段在讲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诗篇。1到9节呢，他是在讲祈求神的保护，然后11到18节呢，他讲说恶人恩将仇报，然后19到28节他祈求神公义的审判。36篇也是一个祈祷诗。那这个36篇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是祈祷，然后有一部分呢是赞美，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祈祷呢，它其实前面，它也并没有，我们如果看那个1节到4节呢，它也并没有祈祷什么事情，它只是把恶人的罪过讲述了一遍。那我们知道前边我们1到15篇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有关恶人的自画像的诗篇，那是第10篇里边讲到很多恶人，恶人的心理就是说神不追究他，他可以躲过神的惩罚。那这里边呢，他也是说恶人的罪过，第一节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就是恶人因为他不怕神，所以他会做出很多恶来。那他这里边就把恶人稍微的做了一些描述，就是恶人以为他的罪，第二节这里说恶人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所以他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然后接下来呢，从第5节开始，他是在赞美神。那这一篇的赞美神的特点呢，我们看到说他是在赞美神的慈爱。我们看第5节，耶和华说你的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然后第七节说，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第九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第十节说，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神。那就讲到慈爱，也讲到神的公义。那我们知道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呢，是神的属性。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赞美这两点。那他在这一篇里呢，他特别强调的是神的慈爱这方面。下面我们看37篇。37篇是一首教诲诗，按照这个主题呢，我们可以说37篇它是进行了善恶的比较，然后呢它是以承受地土来为主题，说明哪一种人可以在神所赐的土地上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呢，其实它主要讲到说，把恶人和义人的生活做一个比较，那我们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特别是即使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心中会经常让我们心中经常想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就像16篇里面说的，耶和华的产业何其美，他赐给我的产业何其美，所以我们可以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中，我们可以平安的喜乐的靠着神过日子，但是我们也会有心理不平的时候。这个心理不平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那个财富少多少，或者是什么职务怎么样，那个名望怎么样，但是我们会往往我们会看到，当作恶的人通达的时候，他没有被神惩罚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会产生一种不平。那这里边就讲到说，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但是我们怎么办呢？他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呢，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来告诉我们，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第三节是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就是说你不要管别人恶人怎么样，你只要你自己靠着神而行善就可以了。然后呢告诉说，你要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所以你的需要，你只要以耶和华为乐，依靠他，你的需要神会赐给你。然后第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第六节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所以在这里边他说，神将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呢，是让你可以行出公义来，行出公平来，就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诗人来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你说那我就这样做了，我仍然心里还会有些想法的时候呢，他说我怎么没有看到恶人受报，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呢。第七节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那他的意思说，不是神不惩治他们。第十节说，还有片时，恶人就要归于无有。所以你要耐心等候，神一定会 公义的神一定会做出公义的事情来，所以他是要你耐心的。我特别他在第八节呢，他还给你一个警告，说你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不要因为你自己心里不平，然后你反而就做了一些恶事。嗯，他的第九节他是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在这里边提到了承受地土。那我们看到说这里边他承受地土什么意思呢？首先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啊，承受地土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本来他们在迦南那个地方没有属于他们的地土，他们进到迦南是神对他们祖先的应许，然后他们遵照神的指示去做的时候，神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所以承受地土呢就是他们有了自己的产业。嗯，第九节，但是第九节这里第一次提到说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然后他做一个对比呢，说作恶的必被剪除。所以承受地土这里边的含义呢就告诉我们说，嗯，它是两种结局的后果，就是你要作恶你就会被剪除，即使你原来有地土也会被夺走。那么等候耶和华的人就可以承受地土，安安稳稳的在这个地土上居住。那么十一节这里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这个承受地土呢就是和平安的丰盛的平安是连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他就不断的在对比说恶人会怎么样，义人会怎么样。恶人会谋害义人，然后呢但是主要笑他，然后就是主要他就讲到说恶人必要灭亡。然后这个诗人呢也从他自己的经历里头呢，他讲到说一个经历呢，说他没有见过义人被弃，也没有见过义人的后裔讨饭。然后他也说呢，我也见过恶人，三十五节说我也见过恶人大有势力，但是呢我后来去寻找他却找不到。就是他就在拿义人和恶人的结局来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十九节，他说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那在他前面是说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所以他还是反复的强调谁能承受地土呢？是义人。但是他在三十四节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那这里第一个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能承受地土呢不是因为你，是因为神。所以你要等候耶和华的时候，遵守他的道的时候，神会抬举你，然后神让你承受地土。不能承受地土的呢就是恶人，恶人必被剪除，所以你也必然能够看见。这是反复地强调两种生活的道路。那我们来看看牧师的讲义。牧师的讲义里边说到有四种人可以承受地土，一个是等候耶和华的人，一个是谦卑的人，一个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一个是义人。那这四种人其实是一种，就是顺从神的人，就是三十四节这里说的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的人。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承受地土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跟从主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边也引用了这边的一个经文，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这个三十七篇是一个劝勉，让我们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这是第三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第四节，然后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这是第五节。 好，我们来看38篇。38篇又是一篇悔罪诗。38篇这篇悔罪诗呢，也是大卫因为犯罪而受到神的惩罚。那在这里边呢，它的特点是，他比较细的描写了他所遭受的病痛。然后呢，另一个让他感到痛苦的呢，是他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呢离开他。我们看一下经文，他首先他知道他是因为得罪了神。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所以他知道是神在惩罚他。然后第三节讲到他的肉，讲到他的骨头；第四节讲到他的重担；然后第五节呢讲到他的伤；第六节讲到他的痛；然后第七节，说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第八节说：“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心里不安，我就哀哼。”所以讲到非常细致的讲到了他所遭受的肉体上的这种痛苦。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呢，讲到他心里边的痛苦。他说：“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第十一节讲到他的朋友，在他遭受苦难的时候，他说：“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切本家也远远的站立。”然后他讲到他的敌人，说：“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络，害我的口出恶言。”把他的这种困苦的这种情景非常详尽的描述。然后15节他就转向神说：“耶和华呀，我仰望你，主我的神呐，你必应允我。”那他这是靠着他对神的信心，他仍然去仰望神。然后呢，17节、18节这里，他既然知道自己是因为犯罪，所以呢，他就向神承认他的罪，向神认罪。18节说：“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所以认罪，然后21节、22节。祈求神赦免他。这就是悔罪诗38篇。我们再来看39篇。39篇呢是一个祈祷诗。那牧师说这个祈祷你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诗人非常谦卑，非常读起来，这里边呢他主要是特点呢是他讲到了人生的一个虚幻。特别是在这个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讲到人生虚幻的时候呢，和这个摩西诗篇第90篇，摩西讲到摩西的那个诗篇，就非常有些相像。他这里第五节说：“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39篇是祈祷诗，我们来看40篇。40篇呢，把它归类呢，也归成一个祈祷诗。但是呢，40篇它有一个很长的前言，它没有从一开始就祈祷。它祷告的内容呢，是从11节到17节开始的。那他前面呢，第一节是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是先讲他从他的经历开始讲起。那这也以过去的一个经历为基础， 然后来向神来祷告。那么他也讲到了有福的人，第四节这里说，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说，倚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然后接下来呢，在第六节和第八节的时候呢，他讲到说祭物，然后和神的旨意和神的律法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叫做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因为第六节到第八节呢，在新约希伯来书里边有引用。我们可以看一下新约希伯来书，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好了哈。从他因为希伯来书呢是讲到基督的是最美的一本书，那他讲到说基督比天使更美，比摩西更美，比大祭司更美，比律法也美。所以这几节诗的内容呢，就是拿耶稣和律法来做一个比较。希伯来书第十节第十篇第十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他讲到说，这里边不提到祭物吗？这里边就讲到祭物，他说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然后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哪，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他把这段诗就说，这是描写的是基督，所以这是描写的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那他特别说到说，希伯来书在这里有个解释说，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为什么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就没有献燔祭啊，献赎罪祭啊，献平安祭啊，所有这些献祭的礼仪就都没有了，因为基督把这一切都代替了。所以这个就是四十篇，四十篇的后面呢，他就讲到了一个祷告。那这个讲祷告呢，主要是讲到说，他这祷告说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他没有具体指是什么祸患，但是呢，他说他知道这个祸患的原因，他说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所以呢，他是求神开恩搭救，求神速速帮助他，在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求神赦免，然后求神帮助他。第十六节他特别提到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这里边他特别提到神的救恩。这是四十篇。四十一篇呢也是一个病中的祈祷。那这里边呢说大卫卧床不起了，卧病不起了，然后有一些他的敌人呢就盼望他早死，然后他的一些朋友呢也趁机打击他。大卫也知道呢他是得罪了神，但是呢他仍然相信神会赦免他，让他从病中 起来。这里边特别有一节经文呢，是说第九节讲到他的朋友，他说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句话耶稣也说过，耶稣在讲到犹大的时候，他们门徒在问的时候，谁是犹大，耶稣说和我一起吃饭的用脚踢我，讲到说有人要背叛他。所以我们看到说新约里边有旧约或者甚至特别是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句子，有很多的观点都被新约，不仅是耶稣，有的时候是保罗，他们都在他们的书信或者在他们的讲话中引用，说明他们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熟的。那四十一篇还有个特点呢，是诗篇卷一的最后一篇。我们原来介绍的时候没有详细的讲，150篇的诗篇呢是分成五卷，那它每卷呢不是以说三十篇一卷这么来分的，不是以数目来分的，它是以什么来分呢？就是在它这个诗篇排列的时候，有一篇的后面呢有一个叫颂咏。我们来看这个41篇的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就是它有五个地方是带有这种，称颂神，然后阿门这种结构，所以我们根据这种结构呢，就把诗篇分成了五卷。那第一卷就是在41篇这里结束的，那结束语就是13节。所以我们就是。诗篇的每一卷都是以颂咏来结束的。那从42篇开始就进入了诗篇的第二卷。信心的祷告。那在41篇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这里面大卫呢求神医治他，然后呢第10节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那提到他要好起来以后，他会报复那些他的仇敌。那这个会和我们新约的教导，就是我们都知道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那诗篇里面大卫呢是说我的仇敌我要报复他，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好像有我们是听从大卫的这种有仇报仇，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呢，还是耶稣的教导更应该让我们去遵守，就是饶恕你的敌人，要当然是耶稣，对吧？所以我们可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因为旧约是影儿，旧约的教导和新约的教导呢，我们应该以新约的教导为准，然后新约里边的教导呢，应该以就是比如书信和那个福音书，我们应该以福音书为准，然后福音书里边的所有的教导呢，应该以耶稣讲的话为准，耶稣的话是神的话，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则。但是这里边呢也告诉我们说，就是有一些他是比如大卫他是表示了一个人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听起来呢比较接近于我们，让我们觉得比较容易进到我们心里面去，特别是这些诗篇呢表达这些感情啊，我们很容易就认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阶段，要更往前走，甚至于比如像那个有福最开始告诉我们有福，我们听着非常高兴，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然后神会祝福他，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那我们肯定想尽都顺利，所以我们就这个好。但是如果你要是读到后边，你会发现你要看到说 其实你根本，按照神公义的原则，你会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那个时候你怎么办？那个时候如果你相信神的公义的话，你一定会受到神的处罚。就像我们看到有很多，悔罪诗。大卫，我们知道大卫，诗人大卫，他也犯过一些罪，也遭到了神的处罚。那种情况下怎么办？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看到这个，32篇。那个大卫说，被神不算为罪的人，这人才为有福。这才是真正的有福，是神看到你悔罪的心，神不认为你有罪。那到新约来说，实际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应该有一颗非常非常深的感恩的心，因为靠着耶稣，你所有的罪神都不惩罚，神都不算为罪了，神都把它遮盖过去了，然后视你为义。那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福，有这个恩典，完全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去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42篇。传统上呢，我们把42篇呢和43篇都是连在一起看的。为什么呢？因为42篇和43篇呢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有几节经文啊。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诗篇里边有几节经文是同样的话，我们就会分段的时候就会把它分开，把这个相同的经文呢作为副歌。就像一首歌里边有副歌，然后有副歌呢就可以把这个诗篇呢就可以把它分段，然后我们来看它每段在讲什么内容。那42篇呢，我们看42篇的第5节，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然后第11节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然后43篇第5节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就会把，就说这三，这两卷诗篇，其实在大概在是同一首歌，但是为什么它分成了两篇，就我们就不知道了，到现在也没办法解释，但是就是它的，因为它的副歌相同，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同一个结构。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看看经文本身它在讲了一些什么。42篇第1节就说，神呐，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第2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就是这个诗人呢，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他想去见神，但是他见不到神。然后旁边呢还有人不断的在挖苦他，讽刺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我们可以想象，也许这个人呢，因为什么原因，他在外邦，他到不了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也许这个诗，他如果是写在被掳的时期呢，这些人已经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他们的圣殿也被毁了，他没有办法来到圣殿去朝拜神，所以他的心里边呢，非常，他首先他表达的是他非常渴慕神的这种想法。这个第1节有一个非常美的诗哈，美的歌哈，我们都比较熟，如鹿切慕溪水。那第4节这里呢，他就回顾了当年，他说，我从前和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因为这里提到说，他是领众人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 那有可能这个诗人呢是祭司，对，所以当他想的这想到当年曾经在圣殿里头大家一起欢乐赞美神的时候，他的心极其悲伤，就是他现在做不了这件事情了。所以第五节他就把他这种苦闷的心情用副歌来表示出来，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他怎么解决他这种痛苦这种悲伤的心情呢？他说我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那我们知道因他笑脸帮助我，这是大祭司对神的对神子民的一个祝福的话，就是神的帮助和拯救。那所以他这是把信心放在神的上面，然后想起神过去曾经拯救的帮助，所以他说我还是要赞美他，我还要称赞他。那第八节呢，他就进入了另一个情景。第八节虽然他前面用副歌这样想要仰望神，想起神的笑脸帮助，想要称赞神，但是他的心呢好像还是没有完全扭转过来。所以他说我的神呐、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那这个是就是在那个以色列他们那个地方不同的地点，那他可能是追思他当年曾经在这些地方有过和神的什么经历，那他再回到那个地方去想一想神当年的恩典。但是这几个地方都不在耶路撒冷，都离圣殿很远。然后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是还是在追想神的恩典，然后坚固自己的信心。然后他对神呢，他现在他就要对神来说话了。他说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所以我们说这也有可能他是在被掳的时期写的这个诗，因为敌人辱骂他打碎他的骨头，然后嘲讽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境界，你要有神你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境界呢。所以诗人仍然又回到他那个痛苦的心情，他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那四十三篇这里边呢，他还是把信心放在神的上面，说神呐、啊，求你伸我的冤，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然后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然后他的心情想到神要引导他到神的圣山和居所的时候，就是和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就开朗起来。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呐、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也是一首歌哈，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有人听过吗这首歌？我就走到我神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是非常欢乐非常欢快的一首歌，诗班听过对吧？我们以前那个教会总唱这首歌。这是四十二篇，四十三篇，然后四十四篇呢？四十四篇是一首在苦难中的祈祷。那这个祈祷诗呢，和我们以前看到的祈祷诗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在结构上。以前我们看的祈祷诗呢，都是先向神祈求，然后说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呢，我想起了我以前的经历。然后我想到了，我要把我的，我要把我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然后我就欢乐起来了。那这篇祈祷诗呢，他先是讲到过去的神的和神在一起的经历，神过去怎么带领我们取得了胜利。然后第二层呢，他就讲到说我们今天如何如何的困苦，我现在所现面临的困境。然后第三呢，才表明说我对主的忠诚和信心，我的信靠。 然后第四层才向第四段才向主来祈求。那这种结构呢，这个解经家给他一个名词叫做层塔式，就是说好像你在登一个塔一样，一层一层的往上走，走一层再走一层再走一层，然后走到最后那层呢才是神的祭坛，然后你才开始向神祷告。那让我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困境里边，有一种解释是说因为打了败仗，但是呢这里边他没有讲是这个败仗是在什么地方，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线索，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呢，是说他们打败仗的原因是因为神离开他们了，神没有保守他们。第九节是这样说的，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第十节说，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第十一节，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第十二节说，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你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然后第十三节说，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然后第十四节说，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那也可能是他打仗打败了，也可能这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所写的这样的歌。那他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讲到说他对神的信心，说尽管如此，我们没有忘记你，没有违背你的约，没有退后，没有偏离你的路，然后我们也没有向别的神举手。然后二十二节有一句经文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那这节经文熟不熟？这节经文保罗引用，保罗讲到自己受苦的时候引用了这节经文，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一篇呢是四十五篇，四十五篇呢是赞美诗，是描写君王结婚的时候所用的一首赞美诗。这个我们出席过很多很多的婚礼哈，我们看这个君王的婚礼，他先是赞美这个君王，然后赞美这个王后。但是这里边这首虽然这是一首结婚的诗呢，但是我们也说这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因为这里边第六节第七节也被希伯来书用来描写基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四十五篇的六七节。四十五篇这里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他这个呢是在婚礼上的一个称赞，实际上他是在赞美这个王。但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呢，他拿耶稣和神的使者来做一个比较，说耶稣基督是更美的。所以他在讲到说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在希伯来书第一篇里头，他引用了很多旧约诗篇里的经文，比如他前面他还引用了这个一百零一篇，你是不是那个我们第二篇那个弥赛亚诗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后面他也引用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都是诗篇里边的弥赛亚诗篇，然后被希伯来书所引用来告诉我们说，这个 诗篇里边对弥赛亚的预言到了新约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了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来认识我们如何可以赞美神，如何可以在我们面临各种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充满喜乐，充满信心过地上的日子。愿主祝福我们查经的日子，也祝福我们每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